好多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龙头民企恒大集团星期五离投资者担心的潜在违约更加近在一步，这家房地产商付息期限已届，它是未有发布任何的公告，它的巨额债务令到市场感到恐慌。恒大身负3050亿美元的债务，现金短缺，投资者担心该间公司崩溃可能给予中国金融系统构成系统性的风险，并且将会波及到全球市场。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讲话，恒大已经错过了8350万美元债券利息的支付期限，但它是未有发布任何公告，债券的持有人既是未有收到付款，亦都未有收到该公司的消息。该公司目前进入30日的付息宽限期，处境难料，如果到期未能付款，将会构成债务违约。路透社援引新加坡信安环境投资公司亚洲固定收益主管的讲话，这个时间点是沉默令人恐惧，因为在这个阶段没有人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中国央行星期五再次向银行系统注入现金，被视为是支持市场的信号，但是当局一直对恒大的困境保持沉默，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未有提供救助方案的任何线索。恒大上个星期任命财务顾问，并且警告违约。星期一，全球市场因为担心蔓延而大幅下跌，但此后已经渐趋稳定。美国总统气候特使表示，他将会再次访问中国。在之前，中国对治理气候变化作出了新的承诺。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星期三对微软国家广播公司的早安乔的节目当中表示，他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当中的某个时候返回中国。就在一日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作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将不会在海外建造新的火力发电厂。克里重申了他对习近平的上述宣布的支持，他说这个显示中国对治理气候变化的确是认真，让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克里说他相信拜登和习近平亦都会在某个时候会面，但是不知道具体时间。习近平星期二对联合国大会说，中国不会再建造新的煤炭项目。路透社星期四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谭德赛已经获得广泛支持，有望连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至少有17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正式提名他连任，他亦都得到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支持，这个将会是他的第二届任期。随着提名截止日期的过去，外交官员表示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是候选人被提名，这个意味着谭德赛将会在明年五月的选举当中是无对手。担任过埃塞俄比亚的卫生以及外交部长，并且在2017年5月当选为是世卫组织总干事的谭德赛博士，领导了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斗争。他是世卫组织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个联合国机构应对疫情的方式受到过抨击，但是在他的引领之下，他们走过了这场危机。这场疫情是由2019年年底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已经造成了490万人死亡。特朗普政府曾经指责谭德赛以中国为中心，谭德赛是对这个指控予以否认，但是路透社说，外交人士表示谭德赛和拜登政府的关系有所升温，尤其是他在公开表示需要对病毒起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包括对中国的实验室进行审计之后。谭德赛是提格雷族人，提格雷地区武装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发生冲突，由于在提格雷冲突上面存在着摩擦，埃塞俄比亚政府拒绝提名谭德赛，这个使到其他的国家不得不介入提交他的名字，使到他以参加第二个五年任期的选举。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访问夏威夷，68岁的韩战时期的南韩阵亡者遗骸在珍珠港的一次仪式上面被交还给南韩。在9月22日之前，这些南韩军遗骸一直是存放在美国国防部战俘失踪军人统计处。檀香山明星广告商报报道说，这些遗骸被安放在南韩政府的一架喷气式飞机内，是非返故国。该统计处负责寻找以及是鉴别战时阵亡官兵的遗骸。南韩亦都将6名据讲是美国军人的遗骸送还给该处鉴别。文在寅总统表示， 美韩英烈在70年的漫长等待之后终于回乡，返回到自己的亲人当中。文在寅之前在纽约出席了联合国大会，文在寅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上面他是建议相关方聚集一起，并且宣布韩战结束，为和解与合作掀开新的篇章。美国海地事务特使福特突然辞职，他抨击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将成千上万海地移民送回海地的不人道以及起反作用的决定。福特担任特使刚刚两个月，他星期三向国务卿布林肯提交辞呈，表示美国处理海地移民的方法依然严重失误。他说他提出的中国被华盛顿忽视并且置之不理。美国在星期日以来已经用飞机将几百名的海地移民送回海地，他们之前涌向德州的德尔里奥的美墨边境，希望进入并且流向美国，但是很多的海地移民逃离海地2010年大规模地震的废墟之后就前往智利、巴西及其他的南美洲国家，已经有十年未有在海地生活过。美国已经允许成千上万的海地移民进入美国寻求避难，但是正在是用每日的多达七个航班将其他的海地移民送回海地首都太子港或者是第二大城市海地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反驳福特的抱怨，说福特和其他人的看法在积极以及透明的政策程序当中被充分考虑，有些建议被确定有损美国对促进海地民主的承诺，并且在政策的程序当中被拒绝。他说他的建议被忽视是错误的。美国参议院两党警政改革会谈判破裂，两党参议员是在2020年发生的一波未有武装的黑人公民死于警察之手的事件之后开始这项的谈判。谈判失败令到总统拜登解决警察暴力问题的誓言暂遇挫折。谈判了九个月之前是开始，之前发生了弗洛伊德以及是泰勒分别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是肯塔基州、路易士维尔市死于警察之手等轰动全美的案例，以及一些未有引起那么多关注的黑人死亡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一宗涉及外国制裁的国安法案件案情提及不少的外国名字，上个月两名被告认罪之后，英国外交部联络那些被点名而且目前身处英国的人，警告他们要小心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警告最少五个在一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入面被点名的在英人士，提醒他们避免前往和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英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其中一个获得英国外交部通知的人。他在9月7号收到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有关问题的视像对话。培伦德拒绝对记者谈论详细对话内容，但是说这个警告反映英国可悲地畏缩于中国。
The UK is telling people that they can't go to third countries because they might end up in prison. They might be extradited to China for apparently violating what ought to have been protected by that treaty. It's a complete joke.
他说英国不但无法兑现对香港人的承诺，更对人讲说他们不可以去第三国，因为他们可能会坐监，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原因是他们行使了 本来应该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下受保障的自由，这个是一个大笑话。培伦德一直关注香港抗争运动，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法律助理陈子华两人的案件之中。两人上月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推动外国制裁香港官员。根据香港当局公开的控方案情提及，2020年8月，培伦德和英国金融家比尔布劳德希望和日本众议院议员山美智英里会面，讨论在日本设立马格尼兹基法，用来制裁侵犯人权的官员。山美智英里提议在去年8月12日进行视像会议，但是由于李宇轩被捕，会议没有进行。布劳德有份参与在美国推动马格尼兹基法制裁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他对彭博新闻社确认，他在9月10日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视像对话。布劳德对彭博新闻社说，英国外交部认为他应该知道香港的国安法不但针对香港人，还针对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外的人。布劳德说，英国官员向他读出一份可以将疑犯引导到香港的国家名单。布劳德说，他自2005年一直同俄罗斯对抗，但从未接过英国外交部负责俄罗斯事务的部门类似的电话。他说，如果这个情况不是显示出英国外交部改善了他们同有政治争议的人的沟通方法，就可能是当局认为同俄罗斯比较之下，他们更加担心中国。布劳德和培伦德都指出，英国外交部有联络到所有在李宇轩和陈子华案件中被点名的人。根据消息人士说，最少有5个人被联络。一个获邀会面的人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外交部联络他的电邮，但没有谈及会面细节。英国外交部对彭博新闻社说，不便评论私人会面内容。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有9个国家终止与香港签订的引渡协议。现时仲同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捷克、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葡萄牙、新加坡、南非和斯里兰卡。最近香港和俄罗斯签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中国和超过50个国家有引渡协议，但有些并未有生效，例如法国和澳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正在应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签署的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所引发的外交动荡。这个协议引发了法国官员所说的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信任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这个新的安全协议，澳大利亚将会获得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这些潜艇将会使用美国技术在澳大利亚建造。该协议达成之际，澳大利亚退出了较早时和法国达成的一个柴电潜艇协议，激怒了法国，法国召回了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一些专家表示，虽然欧洲官员承认达成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主要是针对中国，但是法国的部分反应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法国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而马克龙总统的政府需要表明他只是为这个行业尽力。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国务卿对最近发布的欧盟印度太平洋合作战略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打算和欧盟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布林肯和博雷利举行会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和马克龙在一次电话通话之中决定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程序，以确保信任。马克龙决定法国大使将会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拜登重申了法国和欧洲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战略重要性。博雷利说，他确信在今日上午拜登总统和马克龙总统通话之后，他们将会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上面他们可以建立更强的信心，他相信彼此会合作的。 杜林肯又話，佢期待住就佢哋正係喺全球範圍內共同展開嘅工作進行大量嘅討論，當然亦都包括阿富汗、印度太平洋地區、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喺歐盟外長星期一喺紐約舉行會議之後，博雷利表達咗同法國嘅團結。佢話華盛頓同巴黎之間嘅緊張關係唔係一個雙邊問題，而係影響到所有歐洲人。呢位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仲呼籲呢個跨大西洋聯盟進行更多嘅合作、更多嘅協調、更少嘅分裂。一位國務院高級官員星期二喺電話吹風會上面表示，歐盟嘅夥伴唔單單喺澳英美安全協議之後向美國表達咗擔憂，而且仲有意繼續同擴大佢哋已經密集開始嘅關於中國嘅對話，以及喺涉及印太地區嘅問題上面嘅合作。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主要係關於中國嘅。大西洋理事會跨大西洋安全倡議主任克里斯托弗斯卡魯巴表示，他在大西洋理事會發表的評論之中寫著說，法國的一些反應應該是由國內針對反美情緒的政治算計所驅動的，這種情緒在法國有悠久的傳統，特別是考慮到工業角度，這些傷害了總統馬克龍的關鍵選區。斯卡魯巴補充說，當務之急是讓法國冷靜下來，並且在法國做好準備的時候通過直接的雙邊渠道保持對話。包括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副總裁、日本研究負責人麥克爾格林在內的其他人表示，法國的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個差的意外所引發的，因為拜登政府被視為做出一個大膽的聲明，以令到中國措手不及。格林在星期三和媒體舉行的一次電話會議上面說，在宣布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之際，歐盟正是推出它的新印度太平洋戰略，因為失去這筆潛艇交易而感到憤怒和進行報復，並且對澳英美安全協議的意外宣布感到尷尬的法國人開始爭辯，說他們將會與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不是那麼軍事化的國家一起來尋求一個對待亞洲的新的方法。上個星期歐盟發布了首份印太戰略，據說歐洲人在該戰略之中更加意識到從中國日益加大的自治到民主原則的削弱等各種的挑戰。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星期一在紐約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面說，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中國，他指的是歐盟的印太戰略和澳英美安全協議。但是勒德里昂在澳英美安全協議的問題上面表達了對美國的失望，他說這些是夥伴之間的信任破壞。同樣在星期一，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和法國有著重要而且堅不可摧的關係，而且將會對如何使到澳英美協議發揮作用，從而使到它不具有排他性和分裂性進行討論。他又說，這些真是不必要弄成這樣，這些只是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共享某些技術的一種方式。雖然星期三並沒有布林肯和勒德里昂單獨舉行雙邊會議的安排，但兩個人都將會參加20國集團外交部長的一個在線會議，以及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間的部長級會議。而在這個期間，兩個人將會有機會就一些事情交換意見，國務院說。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台近来在国防、外交、国安、经济等领域展开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关系逐渐升温。有专家说，台湾从过去的隐形队友提升至美国的核心队友，双方为了共同抗中已经恢复了当年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一部分的轮廓，使到台海关系的维持现在也有新的思维。在中国对台湾不断的威胁之下，海峡两岸的维持现状从过去的静态逐渐演变成为动态，以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9月16号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会以新台币2400亿元的预算上限逐年筹获自产各式精准飞弹以及高效能舰艇等武器系统。其中备受关注的是首度公开原本列为系机密预算计划名称为红星的红二E巡弋飞弹，计划自2022年开始量产。
红二 E 第一代射程大约600公里，攻击范围可以达到中国内地城市，比如是上海。增程型射程据讲是能够达到1200公里，火力可以触及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红星机密预算的首度公开，代表着台湾政府对于远程陆基飞弹的存在已经是不再避而不算，亦都代表着台湾军事能力已经具有是攻势态势。在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交之后，和台湾原本的美中共同防卫条约在1980年1月1号终止，美国和台湾的互动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当时美国一直希望台湾维持零方案，即是不从事武器竞赛的原则，因此美国不赞成台湾发展弹道飞弹。当时美国的替代方案就是在空优制海反登陆方面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阻止中共的入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今美国开绿灯允许台湾量产陆基飞弹，显示美国了解到当时零方案的战略基础是因为中共不强大，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中共军力成长百倍到千倍，因此必须要重新思考台湾的战略布局，让台湾拥有压倒性第二击能力，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平衡。
请问什么叫做压倒性的第二击能力？就是如雨般的飞弹。
杨宪宏表示，什么叫做压倒性第二击能力？就是好似雨般的飞弹，所以台湾必须有非常之多的飞弹。台湾如果只是向美国购买飞弹的话，这个数量永远不足，必须要自力生产大量的量产。我哋就觉得好欣慰，美国终于睇清楚台湾嘅重要性，以及台湾自己量产武器嘅呢个战略因子。向台湾连到汉江演习嘅前夕，蔡英文总统前往台中视察，系指导空军防空器飞弹指挥部、海军舰队嘅指挥部、海风大队等单位。蔡英文强调，飞弹部队在不对称作战的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保卫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目前到美国参与特殊管道会谈，和美方展开军事安全的战略对话，台湾称之为是蒙特瑞会谈。杨宪宏表示，一边是蔡英文在台湾是到飞指部，亦都是所谓的飞弹指挥部，向台湾人民表达不再当个等待救援者的角色，而是具有具备源头打击的能力。而另一边就是台湾高层向美国向盟友展现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这两者互相连结，是一个打嗌打炮的动作。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表示，台湾量产陆基飞弹在军事层面上面能够提升中共武力犯台的成本，在政治层面上面是台湾展现决心的实际行动。有关美日印澳等国家是否愿意冒着和中共全面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从军事安全方面的蒙特瑞会谈、国防检讨会谈，到外交领域的台北政治军事对话，或者是经济领域的台美供应产业链对话，这些过去不公开的会议，现时很多都是由美方主动披露。可以提出，台湾逐渐从过去美国的隐形队友提升为是核心队友。杨宪宏表示，台湾海峡上年接东海，下年接南中国海，这一片的海域创造国际高达 35% 到 40% 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美国、日本、南韩等国的船运或者是飞机都会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面，就会切断这些国家的重要生命线，失去了台湾，他们亦都会失去自己。这种互相之间形成的共同感，使到台湾变成核心队友。
所以这时候台湾就从过去是隐形的队友。
杨宪宏表示，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就从过去的隐形队友跟在队伍最后面藏在后面，现时既然你是中共，就是要惹台湾，飞机天天这样飞，大家都看不上去，跟你说也都没用，所以就干脆将台湾变成核心队伍，才能够被充分保护。而此外，美国一改过去零方案的原则，从对台军售变成是台湾制造。有专家认为， 为防堵中共扩张，美台必须要形成新一波的共同防御架构，这个亦都反映出维持现状有了新思维。
那么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啊，确实已经
唐振远对美国之音话，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确实是已经有了恢复当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部分的轮廓的意义在里面。第二点就是美台关系的这种提升，它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公开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它其实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化的政策空间当中，它逐渐去向清晰化一端渐次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战术，这个是讲现时美国被迫地将这种台湾的重要性逐渐地从过去的隐形状态逐渐地推向了现时的公开的状态。唐振远表示，美国的全球战略亦都喺度发生紧改变。佢话过去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系一个历史遗留嘅问题，但系现时更多咁将台湾视为系未来战略竞争嘅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呢个亦都令到维持现状嘅内涵有所改变。佢话过去维持现状嘅核心内涵系中共不统、台湾不独，系一种相对静态嘅、冇尖锐嘅对抗嘅一种现状。美中台都冇一方系显出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但現時中共改變了，變成一定要統，而且是越來越傾向於無統，所以美台必須作出相應對的因應，以阻止中共的侵犯。
唐靖遠說，
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这种维持现状，它其实已经变
了。唐振远仲表示，大家看到现时所讲的这种维持现状，它其实已经是变了，它就变成了一种相对动态的，也就是说中共在事实上已经是单方面地打破了平衡，它改变了旧有的现状，所以导致了美台之间不得不相应地去升级这种压制的力度，以其能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新的现状。这种新的现状，它其实存在着一个尖锐的对抗背景，它的不稳定性是远远地超过过去旧有的内容。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福中接受系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肯定台湾增加红二E陆基飞弹或者是购置岸置鱼叉飞弹，认为这个是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自立自强的必要表现，亦都认为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确实是提升了很多。美国、欧盟亦都对崛起当中的中国所采取的防范性策略变得更加强硬。不过他亦都提醒，美台关系升级的背后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成本和风险，并且要加强补足国军人力配置的不足，这些问题他是很少在台湾社会被讨论。
是花了，政治资本没有花，政治资本是让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
翁福中表示，钱是花了，政治资本是没花，政治资本是指的是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他是觉得这个部分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台湾大部分民众仍然是觉得我们能见度变高了，得到了支持是变多了，然后就很高兴，然后就没了然后，可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的然后。杨宪宏认为这是一种交换和妥协，当台湾军力达到一个水平，也都会拉高吓阻的能力，如果不拉高就会变成一只是等待捕捉的小猫，随时可能被猎杀，变成要依靠中共的善意来维系和平，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在台湾政府正式递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之后，总部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台商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鼓励拜登政府对台湾这个举措公开表达支持。该协会亦都呼吁台湾的申请案不要受到中国的影响。一名前白宫官员亦都话，如果中国先台湾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挫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就是9月16号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台湾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亦都做出同样的申请。台湾行政院在9月22号星期三说， 已經在當日正式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蘭遞出加入這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申請案。美台商業協會 USTBC 星期三在一個聲明之中對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歡迎，聲明說台灣在技術、投資及供應鏈方面的實力將會使它成為 CPTPP 其他成員重要以及有價值的夥伴，作為一個領先的全球經濟，以及世界貿易組織 WTO 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的成員，台灣完全有權利被包括在 CPTPP 內，如果它能夠達到這個協定成員所期望的高經濟標準。美台商業協會認為，台灣和 CPTPP 成員間已經進行密集的非正式協商，應該有助於台灣申請案的雙邊和多邊討論順利進行。不過，中國先於台灣提出申請案，引起一些的擔憂。由於中國視台灣為其領土一部分，台灣被排除在很多國際組織外。前白宮國安會官員、中國台灣蒙古事務主任柯瑞恩在推特上面發文說，北京和台北是一前一後加入 APEC 和 WTO， 如果北京在加入 CPTPP 的事情上面先於台北，這樣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挫敗，重要的就是台北必須取得任何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 CPTPP 的成員的支持。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瑜伯亦都說，中國亦都在最近遞出加入 CPTPP 的申請案，但是中國的申請案不應該對台灣的申請案有任何影響，台灣的申請案應該由 CPTPP 成員依據它的經濟因素來到考量，不能夠受到任何中國的政治及軍事恫嚇和脅迫。韓瑜伯又說，美台商業協會鼓勵拜登政府公開支持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這個發展，雖然美國目前並不是 CPTPP 的成員，但美國的確支持台灣被包括在不需以主權國家為條件的多邊組織，而 CPTPP 正是屬於這類的組織，因此亦應該得到美國政府的充分支持。美台商業協會亦都在聲明之中呼籲拜登政府就足以允許美國亦都申請加入 CPTPP 的貿易政策和國會達成共識，因為美國正是進行很多重要的亞洲倡議，包括最近宣布的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 AUKUS， 如果少了自由化貿易，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和多邊努力將會處於劣勢。聲明同時亦都呼籲拜登政府考慮擴大美台之間已經相當可觀的商業貿易和經濟關係，正式宣布啟動美台雙邊貿易協定 BTA 的談判。這個協定和台灣作為 CPTPP 的成員有互補的作用，亦都將會進一步強化亞洲兩個最重要民主體制間的重要關係。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炳成星期三說，已經在當日正式遞件申請加入 CPTPP， 同時亦都知會所有 CPTPP 成員國尋求支持。他說台灣已經做好充足的準備，按照自己的節奏步調決定當日提出正式加入 CPTPP 的申請，相關部會亦都將會在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指示之下為談判的前置作業進行準備。2018年3月簽署，當年年底生效的 CPTPP 總共有11個成員國，包括澳大利亞、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在台灣的申請案之前，英國在今年2月申請加入之後，6月才開始啟動一個工作組的正式入會的談判，亦都是目前唯一在談判之中的申請案，中國就是在上個星期正式遞出申請。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陸上自衛隊自從9月15日開始展開了28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動員了100,000兵力。日本的媒體說，演習是為了防範中國日趨頻繁的海上威脅。日美中專家分析大規模軍演的背景、日本國防預算與中國可能的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15号起到11月下旬举办陆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演习，动员部队人数是大约是10万人，车辆大约2万部，航机约120架。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这个是继1993年以来再度动员日本全境陆上自卫队所有部队的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1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部队的运送能力是因应发生岛屿遭到攻击等事态的关键，演习的目的是在过程当中确认部队移动、后勤装备以及物资运送等顺序，主要是设想一旦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攻击台湾的时候，日本西南地区的九州岛或者冲绳岛将会首当其冲，陆上自卫队要将全日本部队投入到岛屿作战。日本智库防卫专家、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埃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中国最近在日本邻近海域的威胁日益上升，加上如果是使用核武等恶意的恐吓，造成日本自卫队的任务不断扩大而且是复杂化，防卫省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six weeks ago, two months ago.
埃尔德里奇表示，七月中旬中共制作了一段非常之恐怖的视频，扬言要以核武来威胁日本，还要连续是使用核武直至是日本投降，到时候将会收回尖阁诸岛、琉球群岛。日本面对着中共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已经是感到莫大的威胁，再加上中共故意以核武刺激日本在二战惨痛回忆，可以预料日本的防卫任务将会变得非常复杂，这样是先确认和提升基本自卫训练能力，就是前面的准备步骤。面对着中国的挑衅和威胁，日本更加必须不断检查以及确认新的方法、政策、程序、设备以及资格，随着人员不断的变化，必须要建立或者是改良合作关系，此外还是需要因应更多的挑战作新的推演，纳入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网络攻击等挑战亦是威胁亦都日益增加，日本不得不审慎调整是提升防卫的能力。中国军事评论网站陆军韬略在7月11号上传影片，威胁日本倘若是协防台湾，中共将会对日本连续使用核弹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四日之后，中共保鸡市委执委的官员表示与数个中共官员转贴分享。因应职务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中军事专家 Y 对美国之音说，陆上自卫队仅仅是15万，扣除必须要战备的队员，若然是出动10万人演习，几乎是全部出动的超大型的演习。这次的演习重点是在于尖阁诸岛被中国攻击时候的兵力投射能力练习。从演习科目以及是出动兵力来看，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危机感实在是相当之深，可以说明就是举国之力来应对。自从中共颁布海警法以后，日本不断向美国确认是否会介入，自己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可以见海警法加上中国在尖阁诸岛的动作，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感。日本防卫大学综合国安全保障所研究员木村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演习当中应该注意的不是规模，而是在偏远岛屿和运输以及灵活作战的能力。
日本の国際軍事環境でいうと、どうしても周りの。
村聪表示，日本的作战基地本来就是比周边国家少，所以必须要灵活运用作战的资源。这次的演习是设想在偏远的岛屿被中国占领的前提底下，自卫队将如何确认偏远岛屿防御的能力，以及支援它的人员和装备之运送能力。对于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来讲，快速灵活的部署和行动能力是弥补数量劣势的重要因素，所以这次的演习还包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民间的配合能力。这次的演习的任务已经不是组建新部队，而是在战略以及作战规模上面全面部队灵活作战，表明真正的 新部队运用已经是开始。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很明显是以中国最近所造成的威胁为设定对象。中国对尖角诸岛的骚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填海以及军事建设军事设施，以侵略台湾为前提的军事演习等作为，都带给日本一种海上运输路线永无安宁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必须以它的岛屿受到中国侵略邻国的波及，甚至是岛屿直接被侵略为设定前提，确保自卫队作战前的准备，机动是展开训练的能力，出动和运输整备的训练，医疗卫生训练以及通讯等项目，再配合海上与航行自卫队、驻日美军舰艇、民间运输工具等支援，以便在日本西南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从全国迅速并且有效地调度支援部队。日本防卫省在8月31日公布2022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 5.48 的兆日元，亦即是大约500亿美元，比2021年度增加 2.6%，規模再創歷史新高。根據防衛省的數據表示，為了應對迅速擴軍的中國以及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加強南西諸島的防衛力，沖繩縣石垣島將會新設570人規模的陸上自衛隊的地對空、地對艦隊的部隊。
まず日本の伝統的な政策として自衛隊にかける予算というものは、
日本在自卫队的预算方面大约有一个不超过整体年度预算1%的默契，不过以前中曾根康王政权的时代曾经上升到5%至7%，新的首相为了因应国安情势再增加国防预算亦都不无可能。近年来国防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威慑力以及应对能力的机动部署的训练，这次设想组建海陆两栖机动部署旅以及夺回被占领的偏远岛屿的演习，亦都体现了预算当中申请提纲当中的内容。从预算需求的角度来看，自卫队的课题包括在新领域取得防御力、新武器的引进以及追赶，以及是建立作戰敏捷的件，以及增強現有部隊的操作。自衛隊的演習所應對的是最後一項，前面兩項日本大幅落後，確實是有增加預算的需求。阿爾德里奇表示，日本的國防預算和中國相比仍然是很少，每年的增長水平微乎其微，僅僅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其中近一半是用於人員的成本，反而是中國應該要減少國防預算。
Its defense budge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astronomically every year。
埃爾德里奇表示，中國的國防預算年年是直線攀升，根本就是在度剝削中國人民真正需要用在國家發展上的基金。中共將錢都花在軍備上，是要用來擴充自己的攻擊力，以便侵略其他的國家。他們完全不關心自己人民的生活。相較於此，日本完全是沒有侵略的意圖，而是將預算用於針對中國威脅的自我防衛，這個是國家應該的作為。他是希望下一任日本首相将国防预算增加1倍，而此外美日在研发、共同部署、联合基地等方面亦都有助于降低成本，防卫省应该是会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日中军事专家 Y 说，日本的国防预算年年增加，所以今年增加并不特别，只要中国存在，未来预算就注定会持续增加。現時已經是到了1%的上限的邊緣，其實未來突破上限亦都不意外。國家安全的威脅已經是讓日本無法再墨守成規。他認為中國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聲音亦都一定會再出現，但是不會改變日本增加預算的動作。關於中國對於自衛隊大規模演習的可能反應，阿爾德里奇認為其實不必在意，因為中國總是用投射的方式來抗議。
China reacts exponentially crazy every time anything happens. What China is doing.
阿爾德里奇表示，中國對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動作都會強烈抗議，而且將中國自己的行為投射到對方身上。日本的行為是自我保衛，但是中國一定是要話 是日本有侵略意图，其实中国先是造成了日本和其他邻国威胁的侵略的方法。日本以往太过顾虑中国的反应，因此过去的五年以来在加强国防、保护领土以及人民方面的太犹豫不决。中国对日本进行的是勒索行为，真正的目的是对日本国内、日中双边以及国际层面进行复杂政治战。中国企图用欺负日本、孤立日本、削弱美日同盟的方式谋求太平洋的霸权。他认为是时候让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了解中国才是具有侵略意图以及行为的一方，加强自我防卫是应该而且是必须。日中军事专家 Y 说，中国一定发出行礼如仪的抗议，但重点是中国在处理中国诸岛的动作以及心态上面似乎越来越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如此一来，日本对中国诸岛的焦虑感从现时开始将会越来越高，预料亦都会增加演习的反制，未来中国诸岛将会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又说，从现时开始日本将会更加关心美中关系，因为这个会影响美国对日本同盟承诺的可信度。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着重的是假定可能发生的危机，作为因应状况的准备运送以及多方配合。中国造成的危机确实是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已经明显令到日本社会感到威胁。实际程序的推定与演练正好可以让大家对日本的部队重新评价。木村聪表示，在二战之后，日本人对于国家拥有军队十分之反感，所以最初自卫队是从海外救济等方面开始逐步是扩大任务，直到现时针对敌军攻击的军事训练以及是和他国联合军演，但是民间仍然有很多人对自卫队好不以为然。木村聪表示，对日本来讲，二战中日本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偏远岛屿的作为是充满饥饿、自残、鲁莽无谋的作战指导等负面印象。军事史研究者吉田丰曾经对那个时候的岛屿作战给予了评论，无视士兵的人权以及补给，不断重蹈覆辙地实行为战而战的行动。木村聪认为，这次的演练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越发感受到的威胁，以岛屿被侵略的假设前提进行部队的部署以及运输等训练。如果对这一点进行公平正确的评估，以往对于日本部队的负面印象很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下面讲是有关减少全球粮食浪费的问题。有关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三成以上的粮食被浪费，中美都是浪费大户。有专家说，美中在这方面的合作对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数字，全世界每年估计有三分之一用于人类消费的粮食被损失或者浪费。粮食安全专家认为，粮食损失和浪费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所有这些影响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同时处理这些问题，因为粮食损失和浪费它对粮食以及营养安全、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等方面有直接和重大的影响。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教授兼高级科学顾问简·伦德菲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农民生产所有的这些粮食已经得到了报酬，但粮食损失和浪费将会导致大量的水、大片土地和其他资源被徒劳地使用。根据估计，食物行业大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0%， 就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同食物的损失和浪费有关。在伦德菲斯特看来，暴食纳入粮食浪费的范畴，他认为和暴食以及營養不良相關的公共和個人成本相當巨大，在美國等富裕國家這些成本相對較高，而在貧窮國家營養不良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挑戰。傳統論點的邏輯就是， 抌咗食物係浪費，對佢嚟講，將布食納入浪費嘅類別係好有意義噶。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購買大量嘅食物，食飯嘅時候將大部分嘅食物放喺個碟裏邊，就有兩種選擇啦。一係就要食一定量嘅食品，將剩低嘅抌入垃圾桶；一係就食完碟裏邊所有嘅食物。第一種做法就係浪費，而喺傳統意義上就唔認為係浪費。倫德·灰斯特係咁樣講嘅。而喬希·海利係美國費蒙特州環境保護廳固體廢物管理項目材料管理科科長。海利對美國之音表示，浪費食物唔單止會浪費金錢，而且造成勞動力、水資源、能源同自然資源嘅浪費。他說農民賣不出去的不好的農產品，他們往往會將它留在田裏面腐爛，從而造成經濟的損失。另一方面，食物和食品廢料在被填埋的過程當中會產生鎘原氣體，這是一種對氣候環境的超級污染物。北京 NGO 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創辦人、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說，糧食損失主要發生在貧窮國，譬如撒哈拉以南非洲 83% 的食物在生產階段損失了，而糧食浪費在主要發生在比較富裕的國家，糧食損失造成窮者更窮，帶來嚴重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譬如農民為了對抗災害而過度生產，導致食物的單位時間內面過剩而降價受損，缺乏收穫或者養殖技術導致反貧，經銷商採購的時候對水果外觀要求導致大量的浪費等。賈平說，食物損失和浪費涉及巨大的金融、倫理和環境問題，並且造成同加深飢餓、同分配不公以及全球南北差距，例如全球每年損失和浪費的食物價值高達$26,000,000,000，是全球每年8亿多挨餓的人群所需要食物的4倍。多名國際學者在2021年7月15日發表在科學雜誌《自然》上面的研究報告說，中國每年生產的糧食有接近30%被白白地浪費了，其中人外出在餐館就餐的時候造成的浪費佔了相當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浪費發生在糧食的儲存和加工環節當中。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全球糧食安全項目兼職研究員克里斯蒂安曼博士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每年為人類消費生產的糧食當中，據估計有27%是丟失或者浪費的。他說目前45%的浪費是來自收穫之後的處理和儲存，但是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和城市化，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糧食浪費是由消費者產生的。他又說，中國擁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是只有7%的耕地，中國可以通過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來到獲得重大的環境和社會效益。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駐中國代表馬太奧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援引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研究的數字說，在2016年中國每年產生1700万至1800万吨食物的浪费，而这些被浪费的食物足以养活3000万至5000万人。马太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的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除了食物浪费之外，将粮食损失亦都考量入去，就损失的粮食超过3500万吨，相当于中国所有粮食产量的6%。不過馬太奧同時又表示，中國已經將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作為它的首要任務，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技術的廣泛的採用，正是幫助中國減少收穫、收穫後儲存、加工和運輸各個環節的食物損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多位糧食安全和政策專家都提到了2020年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的光盤行動，認為這項政治運動有助於提高民眾對糧食浪費問題的認識，減少食品在消費之中的浪費。克里斯蒂安曼博士仲是華盛頓非營利組織公平農村轉型政策行動主管，他認為與美國相比，中國政府應對糧食浪費問題採取的是一種更具監管的方式，尤其是在食品鏈的消費者端。曼博士仲提到，中國在2021年4月通過了一項防止食物浪費的法律，其中包括禁止暴飲暴食的視頻， 競爭性飲食和過量的剩飯剩菜，還包括了對過度購買食品和餐館浪費的罰款。觀察人士注意到，今年9月9日至11日，中國政府在濟南主辦了首屆國際糧食減損大會，與50多個國家達成了10項共識。大會發布了國際糧食減損大會濟南倡議，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以加強全球糧食安全。北京 NGO 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創辦人、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總體來說，中國尚未形成對食物損失和食物浪費真正有效的應對的策略，在生產和儲存運輸階段存在著一系列技術性瓶頸和管理問題，譬如豬肉價格曾經高企，但目前由於生豬存欄量過多，導致豬肉價格大幅下跌。賈平說，在消費階段，不少國人尚留有愛面子講排場的習慣，吃喝之風亦都依然存在。消費的價格歧視和非市場化，餐飲消費到更多補貼，而普通人群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不成比例地影響到了貧窮和中下收入人群。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八月份在新加坡发表外交政策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是印太地区自豪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对美国这个国家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贺锦丽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有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出口支持了400万份美国就业。2019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将近2万亿美元。贺锦丽说，数百万民众的生计依赖每日通过南中国海航路的数十亿美元的贸易。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部分远景包括航行自由，这个自由对他们大家都很重要。贺锦丽又表示，航行自由和商务畅通之外，美国对这个地区的远景还包括其他关键内容，和平穩定推動人權，致力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且承認彼此的共同利益並非是零和的。當這個遠景面臨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威脅的時候，美國和他們的盟友以及夥伴站在一起。副總統何錦麗又說，北京繼續脅迫恐嚇並且對南中國海絕大部分地區提出主權聲索，北京的行動繼續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威脅國家的主權。何錦麗明確指出，美國在東南亞和印太地區的接觸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亦都不是為了令到任何人在國家之間作出選擇，他們的接觸是為了推動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參與和夥伴關係所擁有的一個樂觀的遠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致力於通過東盟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和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來到強化它的重要的地區雙邊和多邊的夥伴關係。副總統何錦麗宣布，美國正是建議在2023年主辦亞太經濟合作論壇或者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會議。他又強調說，需要在氣候變化和全球健康等議題上面開展合作。他並且要求地區國家和美國共同努力，令到緬甸重返民主道路。何錦麗說，幾年之後他希望他們大家都能夠回頭審視這個時刻，並且說這些是他們地區共同努力實現更美好未來的時刻，這些是他們採取行動改善所有民眾生活的時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